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随着法国巴黎奥运会的举办，又掀起了一股健身潮流。然而这次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一名拳击教练因心脏骤停不幸去世。不久之前，中国羽毛球小将张志杰也在比赛中猝死。这些事件再次提醒我们心脏健康和急救知识的重要性。为此，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日前在布鲁克林乒乓球赛场上救下一名心脏骤停患者的谢元丽医生，参加我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和我们讲解如何通过黄金五分钟从死神手中抢救生命。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谢元丽医生。他是亚美医师协会的会员医生，获得美国内科特考文凭，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医疗政策及管理硕士，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完成住院医师培训，目前在布鲁克林长老会医院任主治医生。谢元丽医生擅长成人疾病与慢性病的预防诊断和管理，服务项目包括年度全身检查、入学就业体检以及各种疫苗注射等，主治糖尿病、高血压、高胆固醇、心脏病、过敏、肺病、尿路感染、肠胃炎、风湿、关节炎、肝胆肾病、甲状腺疾病以及癌症预防筛查等。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谢元丽医生，就在不久之前，我们在报纸上看见您在打乒乓球时救治了一名心脏骤停的患者，我们很想请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并且想请教您，是健康的人他们也会心脏骤停吗？
大家好，我是谢元丽医生，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以及和大家普及一些关键的急救的知识。我平时周末的时候呢，会去我诊所附近的一个乒乓球俱乐部打球。那上个月的一个周末，我就和平时一样练球的时候，我突然就听到我身后有很大的一个响声，然后我看见隔壁桌的一个球友，他就倒在地上了。我开始以为他只是不小心摔倒了，但我过去看他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意识，而且有很异常的不规律的一个呼吸，他的呼吸深浅不一，节律也很不稳。那我就直接去检查他的颈动脉，那么我确认了几次都摸不到他的颈动脉的跳动，这些症状都是典型的心脏骤停的一个表现。那我就赶紧叫周围的人，我说打911，然后我就赶紧开始了这个快速的按压他的胸部，开始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那么从他倒下来到我开始做心肺复苏，也就是在30秒到1分钟之间吧。我摁了大概2分钟左右，我再次检查他的时候呢，他还是没有脉搏。那么我又接着继续胸外按压这个过程，大概是5到10分钟左右吧，那急救人员就到了，他们就接着给这个球友用了这个体外除颤仪，就是 AED 电击。那么电击了他一次以后呢，他很快就恢复了心跳，接着人就醒了过来。当时我先生还问他认不认得他，然后这个球友上救护车之前还能说出我先生的名字。这个球友上个周末还又去了我们这个俱乐部打球，看起来也没有留下什么的后遗症。那这个球友为什么会心脏骤停，具体原因呢我也不太清楚他需要去看心脏科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虽然心脏骤停在患有心脏病的人群中更为常见，但其实健康的人呢是也可能因为剧烈的运动或者是电击啊、溺水啊，或者有遗传心脏病等等问题发生这个心脏骤停。那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数据，多数的心脏骤停呢其实都是在医院以外发生的，大多数又发生在家里啊或者是公共场所。而这个在美国人数上，每年有近35万的人在医院外出现心脏骤停而身亡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公共健康的问题。那么在这些心脏骤停的人之中呢，又只有10%的人能够幸存下来。而在我们的中国，这个发生医院外心脏骤停能够救过来的几率就更低了，这个数据就基本上就是1%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谢医生的宝贵资讯，这个数据真的是太吓人了。 那下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谢医生的是，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关于急救的词条，叫做黄金五分钟。我们先想请教一下谢医生，什么是黄金五分钟呢？并且如何利用这五分钟来施救？
这个黄金五分钟呢，指的是在心脏骤停以后五分钟内进行急救这个关键的时间，这五分钟我们叫做黄金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呢，心脏突然停止跳动，那么血液就无法向你的大脑和其他的重要器官流过去。这段时间，这个五分钟内，如果你能够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可以大大的提高这个患者的生存的几率。就像我这个球友的例子，因为他心脏骤停不到一分钟我就给他开始了这个心肺复苏，所以他的愈后也相当的好。
非常感谢谢医生和我们介绍什么是黄金五分钟。因为谢医生呢是一位专业的医护人员，所以他知道如何正确的来施救。但是想请教谢医生的是，如果一般民众他们在做这样子的急救的时候会做错什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对，如果你看到有人失去了意识或者是没有呼吸，上去检查的时候，如果你也发现他心脏停了，那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就应该是赶紧打911。那么在打911之后呢，你并不确定急救人员什么时候会来，在这一段时间内，这个就是这黄金五分钟之内啊，就要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帮这个心脏骤停的人进行胸外按压。首先第一步呢，你就要把这个患者仰卧躺在一个很硬的平面上面。譬如说，如果这个患者是在一个软软的床垫上面，那就不要摁，要把它放到很硬的平板上摁。然后另外在摁的这个操作的人呢，首先是第一只手要放在患者这个胸部正中两侧乳头之间这个位置，第一只手放在这里。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就叠放在第一只手上面。要保持这个手的肘部伸直，两个肩膀是位于双手的正上方，这个时候快速的这个摁压这个胸部，要垂直向下摁，至少要摁5厘米，大概是2英寸左右，但是不超过6厘米。摁压的时候呢，需要用到整个身体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用你手臂的力量去摁压它。然后这个摁压的频率是在每分钟100到120次这个速度用力摁压。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通常建议大概2分钟左右就要检查一次脉搏，看一下他自己这个患者有没有恢复心跳这个情况。你在检查脉搏的时候呢，又尽量是在10秒钟以内就完成，不要过长时间中断这个胸外按压。如果10秒钟没有办法明确的感到脉搏，那这时候就马上开始继续胸外按压，继续进行心肺复苏。那么一般普通民众会做错呢，主要就是心肺复苏时按压的深度或者频率不对。就像我刚才上面说，你每分钟要100到120次，所以这个速度也挺快的。然后除了快以外呢，你还要够深。如果你按的不够深也不够快，那你这个心肺复苏的效果还是会有所欠缺的。那么普通市民通常是按压频率不够，深度不够，那么这个血供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你要做一个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其实是很耗费体力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效果。而且另外就是说心肺复苏的时机就是说越快越好嘛。那么早期心肺复苏是提高这个患者存活率和脑功能恢复的一个基础。有效的心肺复苏开始的时间呢，只是有分秒之差，比如说你1分钟后开始做，2分钟、3分钟、4分钟、5分钟后开始做，但是就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复苏的效果。通常一个意外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发生，时间地点都无法预知。如果你仅仅靠急救人员等着911的人来了再来摁他，就很难做到一个及时的救治。所以这个动员大家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救助，普及这个心肺复苏的技术和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这么说，这个心肺复苏的技术是作为现代人必备的一个基本技能。那么你熟悉它，也许你就是你边上亲戚朋友的护身天使。在这里呢，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很让人遗憾的故事啊。今年6月30号，在这个印尼举行的2024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场上，我们中国羽毛球小将17岁的张志杰，他在赛场上正在对对手发球的时候，突然就倒地了，而且出现了身体抽搐的这个情况。 那么从他倒地到被担架抬离赛场，赛场的医疗团队并没有对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急救，也没有使用这个体外除颤仪。新闻报道说他在医院随后还进行了3个小时的心肺复苏抢救什么的，但是仍然抢救无效而死亡。那么在他倒地以后到急救人员开始急救可能也就是几分钟，但是这宝贵的几分钟对于心脏骤停的患者来说就是一个生与死的距离。如果当时的医疗团队能够更快地做出反应，在他倒地后马上开始心肺复苏，或许还有机会挽救他生命的可能，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那么一个17岁的生命就这样在众人的眼前逝去了。那同样是在赛场上，在去年1月份，那个橄榄球运动员达马尔哈姆林也突发了心脏骤停，但是在赛场上进行了紧急的心肺复苏，那么使得他恢复了生命。而在2021年欧洲杯赛场上，著名的球员埃里克森也突发了心脏骤停，那么随后的医疗队迅速的进行急救，也对他当场进行了心肺复苏，抢救了10多分钟以后，他就恢复了自主的呼吸，没有大碍。这两个运动员目前都还继续着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这就说明了早期心肺复苏的这个关键性，显示了他的这个救命的这个作用。
谢谢谢医生，谢医生告诉我们呢，如何利用这黄金5分钟来施救。法国巴黎奥运会呢刚刚结束不久，也是重燃了很多民众大家对于运动的这种热情。希望谢医生的宝贵资讯呢可以告诉大家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第三个问题呢想请教谢医生的是，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利用这5分钟施救，患者会发生些什么？
如果不在5分钟内进行有效的心肺复苏呢，那么患者的大脑还有其他重要的器官都因为缺血缺氧会迅速的受到损害。那么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损伤，另一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死亡。那有的人就算救过来之后成功恢复了心跳，由于缺氧啊，这个缺血时间过长，患者也可能因为脑部的损伤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非常感谢谢医生。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像是这种心脏骤停引起的猝死，在此前的几分钟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身体信号发出来提醒我们呢？
在这个心脏骤停发生之前呢，有一些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前兆啊，比如说胸口痛啊，或者心悸，就心跳很快，或者头晕或者晕厥这些症状。但是有很多心脏骤停其实是突然发生的，并没有任何的预警信号。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了解和掌握心肺复苏的技术非常重要，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到这些紧急的情况。
非常感谢谢医生。所以说呢，心肺复苏应该是我们现代人生活中的一个必备技能，人人都应该会做 CPR。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谢医生的是，想请教您到底是什么引起了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出现了心脏骤停，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饮食和运动来调节这样子的问题呢？
这个是可以的。我先简单讲一下什么是心脏骤停。那么心脏骤停呢，在医学上是指因为心脏活动，因为心律不齐而突然终止。那么换一句通俗话的讲，就是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患者失去了知觉。这个时候如果不立即治疗，心脏骤停可能会导致死亡。那么心脏骤停的急救就是包括心肺复苏，就胸外按压，还有这个使用自动体外除颤仪，就是 AED 的设备，对心脏进行电击。如果得到一个快速得当的医疗治疗呢，那患者是有可能会存活的。那么心脏骤停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突发的一个心脏节律异常，就是心室颤动，或者是比较少见的心搏停止，心脏停止收缩。那么在心室颤动的时候呢，其实心脏并不是就是完全停下来了，只是说它的这个电的活动非常的混乱，由于混乱的电活动，那么心室无法进行一个有效的收缩，就等于是说你看到心脏在抖动，但是呢它又并无法泵血出去，那么整个血液循环就停止了。那么心室颤动之前还可能出现心动过速，就心跳达到200次，但是血压却非常的低， 那么当你无法收缩无法放血的时候，没有血去到你的大脑，没有血去到你的肺部和其他的重要器官，那么你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失去反应，或者是停止呼吸。有时候在就是停止呼吸之前会出现这些异常不规律的呼吸，如果你不立即进行治疗的话呢，患者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么心脏骤停的原因有很多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像有基础病、冠心病啊、心肌病啊，或者心律失常等等。但是呢，也可以是其他因素引起的，像电解质紊乱，这个病人的血钾太低啦，或者是他严重出血，或者是缺氧，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这个心脏的骤停。那么你刚才说就是这篇报道经常会说一些年轻人出现这个心脏骤停的现象，在医学上我们也不少见，像过度疲劳的运动员、长期熬夜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很健康，但是确实也会存在心脏骤停的这个风险。对于没有心脏基础病的人呢，通常就是过敏啊、触电啊、过度劳累这些都可以引起心脏骤停。还有三类人比较容易出现心脏骤停，一个就是超量运动，有些人他平时不锻炼，然后突然就决定哎呀这个开始跑步啊什么的，在长时间的跑步之后呢，体内心脏供血不足，那么导致心脏负荷过大，也容易发生这个心脏的骤停，引起生命的危险。那么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你突然出现胸闷、心跳过快或者是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呢，之后就不要再强行运动了，就应该慢慢的放慢这个运动的步伐，继续再往前慢慢走几分钟缓冲一下，然后再坐下来休息。还有就是那些日常过度劳累啊，喜欢熬夜又没有心脏基础病的人，他也可能因为过度劳累、药物中毒或者过敏等等发生心脏骤停。那我们建议平时要保证良好的睡眠，每天最好能够睡7到8个小时，在晚上11点前就上床睡觉，如果有可能的话中午再休息个20-30分钟。另外就是那些心脏本身有基础病的人就特别容易出现心脏骤停，像他有冠心病啊、高血压、左心室肥厚啊等等，或者是那些有患过心梗的病人，他们心脏骤停的风险就比普通人要高很多。那么建议这类有基础病的人呢，他本身要控制好自己的基础疾病，按照医生的指示下服药治疗检查身体，而且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对于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呢，主要就是要定期检查身体，就算没有病的人我们也建议一年要去做一次体检，因为体检的时候可以筛查出你有没有这些冠心病的风险因素，比如说你有没有高血压、你的胆固醇高不高啊、血糖高不高这些情况。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冠心病这些患者呢，那么就进一步检查可以看你有没有心脏骤停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年轻人，如果你家族成员中曾经出现过心脏骤停，或者是有其他比较年轻的家族成员患有心脏病，这个时候也需要告诉自己的家庭医生，看一下自己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如果检查的时候有任何异常，比如说你心电图有问题啊，这时候可能就需要去看心脏科进一步的检查。如果是计划参加剧烈运动的人呢，也最好先进行一个体检啊，像做一个心电图检查啊，或者是这个 stress test， 就是那个跑步机的测试啊，和心脏超声这些心脏检查。概括来讲，要想预防心脏骤停，我们就要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这些对心脏的健康都有积极的作用，这些可以降低我们心脏病的风险。建议大家要保持一个均衡的饮食，要少吃高脂类的食物，少吃高盐的食物，要多吃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的食物，同时进行适量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跑步啊、游泳等等，这些来增强我们心脏的功能。
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谢医生做客我们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宝贵的资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谢元医生，您是否还接收新的病人，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诊所的情况。
我的诊所在布鲁克林8504-21大道，叫众康医疗中心，我们目前还是接收新病人的。就建议所有的病人，不管你有病没病，至少要做一次的年度体检， 然后做体检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报告看一下你有什么问题，那么下一次是三个月回来、六个月回来，或者甚至是一个月回来。当然如果你很健康的话，就一年回来一次就可以了。体检非常重要，建议大家已经超过一年没做体检的人一定要约你的医生赶紧做检查。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是由纽约著名的华人医生们义务为广大民众提供专业的医学健康普及教育知识，不能作为听众个人的实际病况诊断。如果您有任何病症疑问，请尽快前往预约看您的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来做详细检查和评估治疗。